一个问题哈，就是他才谈到说他有时候很忙没有办法读经导，他就心里就比较慌哈。那我要这样子来做一个我的建议哈，我们不是靠着有没有跟主很专心的读经，靠着我们不是好像靠着那个方法来得力啊。到个地步呢，最根本的是我们一天下来，我们的心愿放在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愿我今天诸你的名为圣，在我的心愿，今天我的心愿是这样子，那你就跟神对准了。不管你在哪里工作，不管你什么样一个情况，你面对哪一个人，即使我今天没有那个方法，我也不会失去我这种跟神的这种我的福分，我们讲福分嘛，或者是我能够得着的智慧啊。所以啊，可能上次他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那次我没有谈到这件事情啊，那我觉得我需要，我一直在回想他的问题啊，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灵修的时间就是整个专注的放在神身上啊，不管我忙不忙，不管我今天有没有时间做什么，神看的不是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做了什么，他要成全我们要做的。记得我们靠着他，但是呢，我们的跟他的那个关系哈，就是每一步，那我们是不可分的。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那做什么呢？刚才我们讲到是一个神托付我们要去成全的。那当你说哦，当我说我没有，因为我没有去灵修，所以我后来我要做什么这些呢？怎么办？靠着主做。啊，所以是一个你心里面跟神的那个连结是一个关键啊。那当然有很多人有那种感觉，哎呀，我今天就是没有读经，没有先祷告，所以我心里面就慌，我就没有底了，就好像儿女没有牵着爸爸妈妈的手，一出去他会害怕一样。这个我可以理解，这个有可能啊，但是。好不好，我们可以更进入更深入的说，我跟神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不管我在哪里，即使我现在这个焦虑也是不可分离的，他在我里面做主，他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好，我这样的回答不知道有没有给就是有没有针对啊的那个问题，因为上次我记得我没有给他很明显的一个答案。在妈咪大概还没到70岁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的祷告，求神帮助他年纪越大越有恩慈啊，因为他知道说年纪大的话难处就是会比较无力啊，难处会很多，那让他越有恩慈，然后他愿意成为别人的福气啊，不要变成一个残累别人，他这样祷告了啊。其实就像你讲的说，怎么过，我们要怎么过，那到底我怎么过的目标在哪里？其实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目标哈，就是我们的一个意义。不管哪一个年纪，我们都有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最远的就是永生嘛，好，就是我们以后跟神在一起那个盼望。然后这个当中呢，我们都会有目标，那这个目标就会驱使我们有个动力往那个方向。那妈咪这样祷告呢？其实呢，当我进入退休的时候，我也告诉自己说，我已经是进入这个所谓的老年了哈，应该60岁就是了。但是我到教会退下来，我才告诉我要记得我的现在这个阶段是什么时候了。然后我就想说，哎呀，妈咪还跟我讲一件事啊，她说年纪你的特性啊，到年纪越大的时候，就我们刚讲那个惯性啊，那个所谓的常规那些惯性哈，会越来越明显，因为它烙印在我们的那个心里面的轨迹里面嘛。那我就想到哈，因为其实妈咪本来别人看她都是很恩慈的了哈。我说那我不是更比她更要求吗？哦，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人家都说怕我啊或严肃的这样的人哈。那即使我已经改邪归正了哈，但是呢神已经转化我了，已经帮助我了哈。那但是呢，我有一个我自己本来的常规跟特性呢，我也要求神帮助，所以他的这种祷告无形中就影响到，所以我说他影响力就也提醒我自己说，我现在开始也要开始要求神帮助我。那我年纪越大越有恩慈，因为我有经历了嘛，然后越能够理解，越能够去帮助别人，成为别人的福气，哈哈， 呀，你就让我想到这个怎么过，是的，怎么过。即使说我患了绝症，我医生跟我说还有多久，我也是一样面对，就是我怎么过啊？我觉得那个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这个是我今天也是一个重点了、啊。我们那个过程，神也注重我们的过程啊。他如果要塑造结果，他要享受结果，他一下就把人就用一个机器性的这样用啊、Ctrl 用那什么遥控就好了。他不是，他宁可让我们这样经过考验、经过试探、经过难处，甚至我们的悖逆，慢慢的就把我们很耐心的把我们带到这个正路上来。好、啊，所以他很注重过程，因为他乐于陪我们，跟我们同在。就这个概念很好，怎么过比我什么时候终结还重要。如果你们对于孩子的方面有一些过去的啊这个经历跟分享啊，也很好啊，很实际的分享。
的问题是夫妻两个人不一致在教育小孩上边，然后长期的不一致最后导致一些问题，这个权威就被丧失。不管是父亲的权威还是母亲的权威，没有那怎么重建呢？
为什么变成两个权威都没有了呢？什么意思？
因为两个人谁都不服谁。孩子也都知道，爸爸说了妈妈也不一定去遵守，那妈妈说了的爸爸也会告诉孩子不一定。
所以孩子就感觉孩子就是最享受的那一个，是吧？完全没有那个哈。
对，他们就是会比较见人头下菜碟，可能跟爸爸是一个样，跟妈妈是一个样。
当然呀。我想还是回到刚才好像牛磊有提到哈，我觉得是那个两个人的关系上面很重要。首先夫妻两个人的父母亲的那个本来就有很多不一样哈。包括在养儿育女的观念上还有方法上也会有很多不一样。这个是很正常的。那基本上有两个方向要努力，一个是我们的价值观，就是把一些细节比较不在意的就算了，就不要在意了。但是问题是那个重点，那个价值观就是圣经性的价值观，那个呢一定要努力的去两个人去靠近，爸爸妈妈去靠近，去磋商哈，去至少有一个你们都很聪明哈，能不能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两个人的这个分歧，就先不要讲了，分歧这个是变成一个关系上面的要处理，但是呢至少可以说那我们怎么来处理现在的这种两个人的彼此不认同。好，那爸爸妈妈都是孩子所爱的，也是都是孩子需要的，那你们至少可以有一个对策。比如说当我在管的时候请你不要参与，好，类似这样啦，这是一个处理方法，有两个人谈好，还是说这是我的想法啦，但是还是说呢我们来轮流，这个月我管，下个月就给你，我就不管。那这样的话或许至少你可以跟孩子当中有多一点的落实，就是当对方不参与了，你就没有比较不会被分散你的那个嘛，有没有一个方法，等于说呢什么方法呢，是你们两个可以彼此和谐的一个方法。当然这个是当然是对孩子这个是不是很好的了哈，这个绝对不是，我不是鼓励说没有关系各持己见，不是这样子。但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呢，夫妻的和谐，那可以和谐可以，那妥协到什么程度可能彼此要去谈一下。好，那我们都是可以讲理的人嘛，如果这样的话孩子会怎么样，那你希望孩子这样吗？那他可能会跟你讲说你这样做的话孩子会怎么样，然后你也希望孩子，你们两个去谈那个地步呢，好不好？两个人磋商出一个方法来对策，来解决你们的分歧的问题。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可不可以问这位姐妹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具体生活上的一些具体的东西呢，还是说是原则性的问题的分歧啊？
我都有。我觉得我现在慢慢成熟，有些生活上的细节小东西已经在放松或者放弃，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么强。但是有一些我觉得是原则性的问题，我有坚持，可是比如说先生不配合，或者是我是那个比较严的那一方，黑脸的那一方，先生总是松的那一方，这样的话就很。
那能不能举个不方便的话，举个具体的例子，原则性的问题，比方说是什么样的原则？
对我来说，
你觉得是原
则？比如说，我们很难得在一起。举个例子说，昨天我们全家很难得在一起，然后坐在海边，本来我是想说静静的坐一坐啊什么的，我先生就把手机给小孩就玩游戏。可是这个之前都跟他达成一致的说，请他不要轻易的给小孩手机玩游戏，并不一定是说非在昨天那种场合，就是 overall 他也是答应的，就是不要小孩要他就给，要他就给。那可是他还是不去照着做，我照以前可能就又吵了，我只是昨天没吵而已，就那么忍着就过去了。就类似这种，我觉得这种好像也还不是什么太原则性的。嗯，我也是一下子想不起来。
是吗？那您看像这样的具体的类似这种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个，你说不原则吧，其实也蛮原则的一个问题哈。如果是我们对我们这些父母孩子各个阶段如果有相类似的，您觉得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去处理这样的问题，同时不影响夫妻之间的关系呢？
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那种情况下面你会怎么做？你就讲现在，你不用讲过去，你不需要讲过去，现在到现在啊，你会怎么做？
哎呀，我说实在的，我为什么会刚才插话提问？是因为这位姐妹呀，那个姐，我很能理解这位姐妹。
嗯，
我可能我自己面临的，或者说过去经历的，跟这位姐妹就是那个家庭状态，也许是类似的，稍有一些类似的状态。
是，
哎呀，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到现在了，我不能说我就是忍让了，但是呢，我也不知道是在哪个节骨眼上，我意识到，如果说看大方向的话，在真理上，如果说这个对圣经所要求的这个人的爱心，正直，有正直的灵在心，就是说这个 foundation 上面如果没有出问题，我是发现我先生跟我在这方面结果却是完全一致。然而就是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是蛮大的问题，可能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方法或者一种理念哈，可能是跟我们家庭的这个原生家庭的这种构建啊，长期的这个从家庭因素得来的或者生活当中轨迹是有关的。对我自己的话，我是在当我领会到他跟我在对孩子的这 integrity 和就是在这些
真理上，这种道德底线，
对对对对，就是好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特别 bottom line， 其实就没几个点了，那几个点就是也许都可能圣经要求更多，但是我就是有点播到最后就发现这个几个点我们是完全没有 问题的。我们都希望孩子将来是能够成为像箴言三十一那个箴言三十一章那个，当然不会像那个，不一定就是，因为我三个都是女孩哈，不一定就是能像那个智慧的妇人那么样，但是就是往那边靠近，然后爱神爱人，嗯，就是有一种在神的爱底下很 content 开心，
嗯，
在这种情况下，好像我们的理念都是一致的。所以我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我采取的方法可能姐妹可以考虑哈，但是不见得是很好的，是甚至是我可能觉得我这个我是，如果你说我是退让吧，不是，但是呢我就 let go 了。
嗯哼嗯哼嗯哼，
一我这个 let go 的这个，我这个 let go 也是，首先一点我就是自省我自己，其实有套用我本来是想要问师母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自己做爸爸或者做妈妈的本人都不是很懂 discipline 的情况下，你怎么去给孩子，就是像刚才师母讲的，从小这么很 structural 的，这么去带孩子，对吧？那如果是错失了最优势、最好的时机，错失了三岁，错失了七八岁，甚至错失了十二三岁的情况下，作为我们现在怎么样按着圣经真理亡羊补牢，为时不晚。那我最后就我其实我最后我觉得我守住的一点就是，这些孩子是神，其实神给我们的恩赐哈，让我们托管的。
嗯哼，
他左他右，
嗯哼，
都在神的手里。
是的，
所以 foundation 上如果没有不一致的地方，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释怀。
嗯哼，
有时候我们不能释怀，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安全感，或者说我们自己有一种焦虑，怕自己做多做少做得不恰当会影响到孩子，甚至影响到他后面很多年的这个道路。但是神比这大得多呀。
嗯哼嗯哼，
我最后就是意识到他比我大得多，他把孩子交在我们手里才多少年，这多少年我们尽心尽意的去带他们，可是我们每天也都是犯错，就好比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是每天都在犯错，可是神没有远离我们。
嗯哼，
所以我后来就是，我不是说现在就完全没有分歧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呢有时候这一分歧出来的时候就给了我一个，就像一个那个警察局的，就是911的那个 alarm， 诶怎么就又出来了，是为什么呀？然后有时候熬不住可能也还是会当面会说两句，但是慢慢的我发现我自己调整态度，稍微释怀一些，稍微的放开一点的时候，有时候那些问题的那种冲突好像那个指数就好像自己就下降那么一阶或者两阶，如果本来觉得是十或者九的，现在的痛点感觉就是五啊六，然后呢慢慢的我后来也发现，就是有时候我及时住口，或者甚至我后来过了一阵子以后发现我先生也会及时住口，如果我态度一下子也急了或者怎么的，之后的话相对来说就慢慢的这个冲突就少了。当然也是孩子到这个时段，我的孩子都有进大学的，有现在 teenager 的，他们那个阶段在那儿，也发现就是说， 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了，他们也一直是观察，他们耳濡，就是说他们耳濡目染，早就发现说我们在教养他们的时候理念是不一样。当然有些孩子会因为看见父母的理念或者做法不一样，他们会钻空子，是有这样的可能。可是呢，到 teenager 的孩子，他们观察以后，他们如果是一直就是那个 foundation 在真理上如果是扎根的，不见得就是他们就一定是能够完全接受真理，但是他毕竟是知道我们在这个 foundation 是一样的话，他们在观察当中，他有时候是在那儿吸收一些东西，其实他不见得是说要钻空子找不对的，而是说他们在吸收父母当中谁的建议或者这个理念是其实是更符合真理的，他们自己也在删减，这是我后来发现的。所以到现在就变成一种情况，就是其实一家人就好像大家都会跌倒，大家都会犯错，可是呢大家也是通过这个过程在慢慢的找一些共性，共同能够接受的，同时是基于就是说那几个就那么几个真理方面的点，你要是把有些真理之上有些比较大的好像是大的原则但又是很实际的原则稍微放开一点，你就看到就像洋葱那个最最里面的东西如果对了，好像自然的就是我自己的过程就是现在要比原来容易一点，但是这个容易是就是不知道哪天的那个亮光，然后我真的就是知道自己在这个方面有时候会去抓，有时候会不是，我不是个 manipulative 的人，但是我是有时候会强加我的意志给别人。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如果我先生错了，我尊重他的错，因为如果是他的错引起了我孩子的错，那么这个事情就交在神的手里，因为如果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岂不是那样的错误也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找就是得到对我们家庭有益的这样的一个功课呢？我后来是这么想，我也不知道我
了解非常了解是的
呀、
是的呀、
是我真的我不知道，我相信每家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也不是这好像是一辈子的功课，其实孩子哪怕成人了以后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对不对
呀、因为夫妻本来在一起就是又要磨哈、又要和又要亲哈、这个就是一辈子的嘛，是不是哈、然后我们又有我们自己的那个固有的一些模式哈。好，那我稍微把你的做一点点的一个好像一个要点哈，整理看有没有漏掉哈。第一个，其实你先处理你自己的面对这个事情的心态。好，那你已经到我们都会成熟哈，都会成长。那么到这个地步呢，你好像找到一个出路。这个出路就是说呢，我就把这个事情就托付给神了，我不用扛这个啊，我扛的是我自己该做的我要做，但是呢对于我的弟兄他有没有做什么他怎么做的，我不需要去扛这个他的问题，就讲说他的问题好了啊。所以你把自己就卸下来了啊，我觉得你所讲的呢，那一方面你在神的面前呢，就看看我刚才讲的，把神的位置摆在神的位置，把我的位置摆在这个仆人的位置，或者是管家的位置，或者是其实我刚才要讲的是父母亲就像牧者一样了，我们要跟耶稣学牧做牧者哈。好，那当那个高阳在提的时候呢，我就想到那个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哈，也是谈到牧者哈，谈到牧者好，他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好，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那是出于甘心哈。后面有个是出于乐意哈。那么接下来呢，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好，这里很清楚了哈，我们的甘心，我们的乐意，然后我们要忠诚，我们要做榜样。好，然后到后面我要谈的是，我觉得羔羊的分享呢，就让我想到这个经节哈，因为他现在是跟真理对齐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用真理来跟他的，就从他讲的，我可以找到真理来配合哈，他是好像是一组的哈。到了第六节哈，这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然后第七哈，等于说当我当一个牧者的时候，我会不会有一个我的委屈，或者是我的无能，我的无力呢，会不会带给我一种好像被轻看了，或者好像没有价值了，他会打击到我自己的价值感啊。好，接下来将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不管怎么样他还是那个主人，因为他顾念我们。接下去那一节是我今天在提的，为什么要小心，因为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以前的扫罗王就被这样吞掉了，好，可以这样讲哈。好，所以呢，这里面所有的，我身为一个牧养我孩子的妈妈或爸爸，我的心态，我的做的方法，我就记得认他为主人，哈，就把这样，我觉得这个跟羔羊所讲的，所现在所讲的是很符合的，好，只要你按着真理走，就会走出一个顺着真理的一个平安的结果出来哈。好，那现在我们回到你的问题哈，所以你面对两个问题难题，一个是孩子不听我的，第二个是我的丈夫也不听我的。好，那么刚才有一个原则哈，大原则，为了不要让魔鬼仇敌有地步可以侵犯我们，不要责怪。现在你的孩子不听你的问题，你会把它指向，因为我的丈夫他不合作。如果你有难处，你去找神。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的途径是这样走的。好，那么第二个，当我们不被听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治理的能力，我们有一个管理，怎么管理我这个问题？是有它的层次的，我们可以解决的哈。啊，等于说刚才其实羔羊在跟我们分享，就他怎么解决。好，他并不是就放掉他的原则就不管了，他也不是说就好像好啦没关系了就这样了哈。我相信他还是有他的原则，他那个底线有一个说我不能变的是什么。但是我现在呢要处理的是我们要和谐，等于说呢他让自己先过得去，但是无形中也在让对方，因为他的放下也让对方有一个我们讲说改变好了。好，等于说我的退一步，他呢好像他也会退一步。好，那我要提到这个弟兄跟姐妹们哈，弟兄本身的特性，不管哪一个丈夫，他们其实在情绪上是很被动的，他们在管理儿女上面其实有时候是不动的，除非有人有一点变态啊，有一个爸爸很变态，把儿女呢拿来抓来，他要去掌控，不然我很少看到父亲或者是父亲哈，会很主动的，会很热诚的来管理这个孩子。第一个，因为他们本身也是一个孩子，真的，如果你回想一下。你的先生没有他很孩子气的时候吗？我的孩子从小玩玩车子，好多小车子汽车，大了还是在玩他的车子，啊，玩具一样，啊，那我们呢？ 我们从那个玩那个嘎嘎酒当妈妈炒菜到现在呢，巴不得不用再炒了，是不是？啊，那你真的很不同哈、啊。他们是主动的，或者是不动的。好，所以呢，我们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一定要针对对方的特性。但是，男性弟兄们呢，是不会不可被威胁的，也不可被操控的。他们的尊严就是这样。这个没办法，是神造他们的特性。好，所以呢，我们可以从神那里把这个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然后把它卸给神之后，他顾念我们，他顾念你的难处，他顾念你心里面对孩子的这个心意。好，那从头来，按着圣经来，一步一步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警醒，仇敌来就是要破坏合一，仇敌来就是要偷窃你的喜乐，仇敌来就是要让我们到一个地步，就像夏娃亚当一样，就是怪，因为我们实在是扛不起，那只好就是为了要解脱我们心里面那个重负呢，我们就会想说都是因为怎么样才会这样子啊？我们一定会有好，神一定会有办法，神他解决事情的办法是从根源解决，人的根本问题是罪，他就让他的儿子下来为我们一次死了。难道他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吗？他一定有啊！但是解决根源问题，这样讲好不好？还是一样，当儿子跟先生比的时候，妻子有一个本位跟本分，你要先站在丈夫那边。我不是说他做的这个我不认同的事情，我就说好，因为你这样做了，那就这样吧，不是这个意思。你的心里面要让丈夫有一种觉得对他没有威胁感，就是你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因为儿子把他放在你跟丈夫之间，就变成为了儿子的关系而让自己就更疏离。好，这个可能是根源问题。那我还是要讲啊，以前讲过了，先爱你的丈夫，这有顺位的。好，那至于孩子，担心孩子这个部分呢，那个心意是对的，我们就是把它托在我们的神的手中，然后等到对方，当你不推他的时候啊，你的丈夫不推他的时候，他可能慢慢就会，他也有他的思考能力，他也有他的啊理性作用啊。还有一点，通常父亲会容许孩子做的事情啊，其实他们自己也会做。我这样讲不晓得会不会太过分啊？那如果他们
讲的太对了，
我只好一针见血了哈、啊。
是是
是。那如果他们在做的事，你用孩子来规定不能做的时候，他们当然要给自己一个面子。一方面呢，他们是不太能够接受你去指责他的，我们可以感化他。所以他都可以做的事情，他所爱的孩子，还有一点吗？注意哈，那也是他的孩子，他也是我的孩子，他有权利，至少有一半的权利，当然有一半的责任，他是有一半的权利可以决定他要怎么管孩子。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 50% 里面，我们在神的面前忠心，然后跟神说，神啊，我做了，那我把我的忧虑，我的不够交给你。好，我觉得高阳有一个点很启发我们哈，我们好不好自己先放松下来。神不是要我们做这么劳苦的来担任这个职分。他说你来跟我要智慧，你来告诉我，因为我顾念你。好，如果这个爸爸本身都还没有办法，他们会比孩子还有自知之明，比孩子更理性，他们比孩子更有那种知道说这个后果会怎么样。但是如果他这个就是我讲的常规啦、啊、常规如果没有被训练好，也是刚才那个高阳讲说我们的成长的环境，那他已经到这样了，那我们只有个心态说，哎，我要来帮助他能够离开旧的模式，然后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常规。好，所以孩子不听我的，丈夫不听我的时候呢，好不好？ 跟孩子把这两个问题分开。好，那怎么样让丈夫不要说不听我的，听到我在讲的是什么，可能跟我们跟他的沟通态度，还有我们跟他的这个啊吸引他的态度有关系。那对于孩子的话，我们当然有权柄。好，你可以用你的 50%， 绝对满满的 50%， 你有权利，你有义务去保护他。所以你可以跟他个别的沟通为什么这样做，但是请你尽量不要把爸爸拉进来。这样子有没有给你一点点方向？我不过是给你方向了，我觉得那个是更跟你们比较近啊，他的我觉得是很可以啊学习的。
是吗？我之所以这样分享，我不知道姐妹的孩子有多大，我是在想在回想，如果我的孩子现在还是在十岁之前。七八岁四五岁的时候、
嗯哼，
我可能就不是像后来能够这样体验。我之所以后来会有观念上或者在行为上有这么大的归正也好，改进也好，是也是慢慢在这个轨迹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定向以后，发现哦，我其实不用那么担心。
嗯嗯嗯嗯。对，我们不用那么担心，对，忧虑，不要忧虑啊。那如果在神的面前，我的丈夫欠我的主人的这个父亲的债，做父亲的债，好不好？你也不要担这个责任，也不要担这个重担，因为你没有办法帮他还。你好好把自己的做好，就这样子。那至于说你做的时候被好像被干扰了。啊，不顺利的这个部分呢，这个是人生。如果从小我们学到说人生本来就是不是都顺我的意哈，人生本来就是会有不如意的时候，就是不顺的时候都会有的，那这也是一种不顺啊，没有顺我的意啊，那该怎么办？可以解决的，是可以解决的，特别是我们有神，我们有圣经啊。我想这样子对 Sophie 有没有一点 ,Sophia 有没有一点啊，方向，或者是你还有你要讲更清楚的。
我的 struggle 是，我也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成长，但是我养的是两个男孩一个女孩，而且现在都处在青少年阶段、
嗯、
我自己也知道我又 miss 了很多东西、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在我这些挣扎当中，我不知道我就是已经发生的就发生了，可是问题是出在我的痛苦是出在他在还在 ongoing， 就是我的这些青少年男孩子，比如说我们同样的看重的是他的 integrity，
嗯哼，
那 integrity 有的时候是需要 consistency，
嗯哼，
那我常常就我的三个孩子都是这样子的，我老三会好一些，但是老大跟老二这个 integrity 就是我一直非常非常 frustrated，
嗯。
因为我非常非常看重这个，可是他们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先生跟我的这种处理方式不一样，甚至就是说先生就告诉他们、哎、你们不要告诉妈妈，或者只要妈妈不知道的就安然无事了。那这个肯定我自己现在检讨是因为我太 straightforward， 然后也有什么就喜怒马上心欲色就跟先生去没有很好的处理这些关系，但是也是跟我太多的这些 frustration， 就是好好跟先生去沟通交流，但是先生就是没有听进去，之后形成的这种内心的这种挫折挫败无助。那再往深的讲，就是我也确实是这个生命也不知道怎么跟神连接了，
嗯，
就陷在一个旷野当中。
好好好好好，跟神的连接，第一个你就要把你的苦把你的难就是跟神说好。那到了这个年纪哈，我们很实际的来看这个年纪跟你的关系哈，他们就等于都是青少年的，对吧？以上的，对不对？是不是三个都是？
是的。
OK，
17岁15岁跟12岁。
OK， 好，都青少年了哈。哎呀，是真的是很难的哈。好，那么这个时候的孩子的学习成长期呢，已经到了一个不是在前面的怎么规定你要怎么守了。好，那这刚才有提到那个高阳一个问题，我们回来再回头也下次有机会再讲哈。如果错过那个时间， 好，那有可以在，比如说像弥补这个用词也不太对哈，就是可以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吗？好，这样讲好了，好好，那这个我们先不谈这个哈。那我要谈的是，你现在就要努力面前，你的面前有三个青少年，第一个，他们需要父母亲已经是跟他们平等的、平等性的沟通，平等性的像朋友一样的可以敞开的，比如说容许他很愤怒的跟你讲，好，容许他把他的情绪告诉你，或者他也容许你要让他知道说我是妈妈是不高兴的，类似这样，就是你们彼此是要沟通的，要对流的啊，这是一个你们的关系上已经到了一个就像朋友的，因为你能够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啊，那我把握住现在这个阶段，然后他们很需要支持啊。现在你的部分是在说归戒他们的部分，管教他们的部分啊，但是他们有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啊，那么啊还有很多，他们是在一个老大不小，然后在自我认证的时候，你需要给他们一些支持，帮助他们。刚才我讲过，其实叛逆哈，都是在自我认证。从很小的叛逆，三岁你跟他说，为什么我们说 terrible two 哈，两岁是很可怕的年纪哈，因为他一岁的时候，他知道说他没有不太有能力，他只好就是要这样子。到两岁，他开始探索外面，就好像我在踏外面说，诶，这一步踏得出去吗？然后他会那个挑战那个底线啊。那么现在的这个青少年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他要开始要完全的要脱离父母亲，脱离依靠父母亲的这一步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在自我寻找说我是谁啊，我到底要，我以后以前他不想的啊，现在要想了，就现在那个在一个很微妙的每一天哦，啊，都在处在一种混沌不明的情况下面啊，有时候好肯定哦，而且那个意志上要做就想做，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类似这样的，就是一个很自己过不去的一个段时间。你也还有很多部分，你用多用点心思在这个部分之后，还是回到神的那句话，赢得孩子把你的心归我，这个部分可能你可以现在加强要做的。让孩子的心归你，以至于即使你在我离开我眼前之前，还没有让我放心到你的错误都没有那个的话，你放心，指日可待，看到以后的情况会让你喜笑的。你付上的代价，你按着神刚才讲的按着神来管理的时候，那个绝对不会化为乌有，一定有它的成效。但是不是我们让他有功效，是神他有他的方式，就像他带我们一样啊。所以好不好，你现在把你的重点稍微移向说，哎，我的孩子在这几年我还可以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有什么可以多，还可以，就是这个部分是我该尽的责任啊，除了这个本来是以前就要有的一个常规了啊，那么现在啊这样的话，那好不好把你的注意稍微转移一下，然后呢他们该扛的责任，该得的结果，你也不要再扛太多了啊，还是用那句话吧，先放下我们自己吧啊。还有刚才我提到一点啊，我们很容易变成一种管理治理，会变成一种操纵跟管控啊，就是变成好像管理变成管控，那当然我们有个控的时候就有拉力了，那个控的那个负面的那个不健康的状态出来就会有拉力，我认为应该这样子，就是要这样，然后当我们发现对方不这样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威吓的态度出来，就像你刚才讲说可能生气啦，或者是吵啦，或者是去争执啦，去，其实你是要拿回你的理啦，但是呢这些呢其实他在破坏一个东西，比我们现在在谈的问题更重要，就是我们的彼此那个亲爱和谐的这个关系。当然我讲的很好像条条有理的哈，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 我想我们都是有过来人啊，所以我们的老人家有没有什么建议？我们当中的老人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因为我们基本上呢，我们的刚才那个其实也提到哈，就是圣经也提到我们年纪大的人要去帮助这些正在经历的人啊，跟丈夫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是 biblical 的哈，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哈，年纪大的要去帮助，要去指教这些年纪轻的啊，有没有？你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哈。那后面有讲神教阻挡骄傲的人，刚才那个彼得前书第五章，以后等那个女儿们都成家之后哈。他还会有更多比今天更多更笃定的一些他的人生的经历可以给他的孩子，就是这样乘船那成为他们的福气。今天我们的难处都要成为别人的福气，还是要从根源着手了。
我只是说想问问群里因为我是没有那个儿子哈。那我是发现有一个情况，就是小时候呢，我的女儿就好像是爸爸的宝贝哈，然后宠啊爱呀、然后就是什么都满足啊，这就是爸爸就是很明显，所以我就是一直是黑脸。那这当中我也确实发现他们有很多事情不敢跟我说的，也只是想跟爸爸说。但是回过头来现在老大19岁了，我觉得老大这个时候是照着书本养，所以我对他很有亏欠。但是反过来嘛，好像就是即便是这种过去我有多么不看做妈妈，但是到大一些了，女儿好像就又自然就是说要跟妈妈有很多事情似乎是不能跟爸爸说，但是要跟妈妈讲。我在想是不是对儿子来讲正好是一个相反的情况，等到儿子到了青少年，然后慢慢要开始15、16岁其实就已经很独立了，思想上非常独立成熟了有些东西，但是他不成熟的地方或者他有担心的地方，可能他会转过来觉得好像跟爸爸自然而然的说起来比较能够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共情吧。我是从女儿这边的情况发现的。
OK, 好。那我跟你讲一下我的观察的哈。父女母子会有一种很特殊不一样的你讲的情，那个情感哈。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然律嘛，异性相吸。那还有一点。第二点，通常在小时候或者是成长过程中，跟你最会有摩擦，最惹你哈，你很用心，可是会让你，因为你很用，特别就像你有老大了哈，通常那一个哈，他会学习，比如说像高阳的老大那个大女儿，会跟高阳学的最多，而且会跟高阳最亲，所以有时候哈，这种争执是很有价值的，这种因为你互动就多了嘛，只是一个不是正面的互动啦，是负面的互动，就好像变成会有比较好因为老大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啦，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所以我才说一定有老二，不然的话你就没有真的经历过是怎么养孩子的哈。那这个是高阳式的，我刚观察过很多，就是异性妇女，然后他就很能够不用理解，他们就能够包容，而且呢甚至呢还会牺牲自己给他们。好，那么至于这个父子呢，就好像仇人一样，有时候会这样哦。好，那就好像玩伴啦、我看到我的女婿跟他那个大儿子一样，还是玩伴。好，他们两个可以不说话，但是呢一到一起要玩一个游戏的时候，哇，两个人都盯着那个，然后两个就好像竞争对手哦，谁都不输谁哦，我觉得说这个很看起来很可爱哈，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本性哈的男女的这律哈，然后这个成熟度有成熟度的律这样哈，所以是的呀。但是呢， 我观察过好几个，那个跟你吵的最多的，跟你计较的最多的，到后来跟你是最亲的。但是并不代表说另外一些你就不爱不亲，不是这样子，只是说那个会跟你有很特别的，就像那个被耶稣那个牧者折断脚的那一只背在背上，哦，他扛了很多的时候，后来是最亲的，是这样。嗯，
就是我没有经验，我因为我们家的孩子比刚才两位姐妹说的都小很多，大的才刚刚六岁，小的三岁半，哦，我觉得我特别能够理解刚才那个 Sophie 那姐妹的状态，我觉得真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想要跟她那个大大的拥抱一下哈，我觉得，对，我想就像我上次师母给的建议就是要再回到先生，就是心要做太太的心要回到先生那里了，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对，这一个星期其实我也有很多的思考，就是还有就是在神面前的安静。我觉得我们做太太，我还是在，我真的还是在学习当中，我自己也懂也学了很多，可是真的是真正在做的时候非常的不容易。真的就包括上个星期二刚刚下线，就跟师母师母的建议啊，还有安慰开导，刚刚就觉得心里很好哈，就觉得自己能够尝试着朝正确的方向去做。可是，一到现实生活当中，就立马遇到非常大的挑战哈，而且也失败，而且也非常的失败，以至于就是有一点夫妻两个有点两败俱伤，就是两个人的心都是非常伤到的那样子哈。所以现在还是在恢复当中，所以今天再来听姐妹们的还有师母的这个分享真的是这样子。我自己对自己的检讨就是，我的心真的是在靠，就是说离孩子比离先生近很多。我之前我不那么觉得，我心里以前就一直觉得先生做的不对不对不对，就是觉得就是觉得他就是那个纸在人的手指头，就是一直对着他。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我的心跟孩子近超过他。因为我有去跟我们的孩子，我有去跟他聊过，我就说你觉得妈妈是对你比较好一点，还是对爸爸比较好一点？然后我们家老大说，妈妈你对我好，你对爸爸不好。就是其实我每次的争吵都是因为看见爸爸对他的，就是在妈妈看来是对，就是觉得爸爸对孩子的处罚太重了，就是太重，就是让心理上没有办法接受，以至于就是会去跟先生争执齁。但是孩子所接受的，而且他看到的是妈妈跟爸爸不是站在一条线上的，妈妈对他好过对爸爸。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还后面我再继续跟他谈的时候，我就说那你是，就说让你选，因为他每次被爸爸罚的时候，他哭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哭。然后我就问他说，那如果让你选择的话，你宁愿是你自己来承受，就是爸爸被罚以后的这种伤心，这种难过的哭泣呢，还是你想要妈妈去，就是说还是就是爸爸妈妈吵架给你带来的那个不舒服，哪一种对你来说更严重？他说他宁愿选择他自己来承受就是他做错事情，或者说他不够能够控制自己情绪，惹怒了爸爸的一些惩罚。所以那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好，那妈妈知道了，那你要是你被罚的时候，妈妈就来抱抱你，安慰你，或者说妈妈甚至就跟你一起哭，也尽量不去跟爸爸吵架这样子。对，所以刚才两个姐妹分享的也是对我一个很好的提醒。我觉得我们做妈妈的就是常常是看重孩子，或者担忧孩子各个方面的担忧，以至于我们没有，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去靠近我们的先生。我觉得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是 但上帝给我们做太太的那个命定跟呼召是要成为先生的帮助者，而且要成为那个温柔谦卑的安静的那一个妇人哈、
嗯
哦嗯。那真、嗯、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可能一辈子都要去。好，我知道了，我会来，就是一辈子要来学习的功课。
嗯哼，
这、就是我这一个星期非常深的体会。对，但是刚对，我就是想说，刚才Grace 姐妹分享的，就是让我也看到了盼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这个担心，也是对神的不够认识。我们就想要自己用手去控制，觉得我们自己对孩子是最好的，可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天父对我们的孩子才是最好的，才是有个最好的计划在那里的。
嗯哼，非常好，非常好。
就想分享这一个，
好的，
谢谢，
好的，非常好，非常好，很好的一个分享跟见证哈，我们都可以学习哈。好，刚才不管孩子多大哈，围棋都不晚，只要我们有神，我们有真理，哈，我们有方向，有带道光，围棋不晚。那对于你的话，你的孩子小了三分之一哈，那更是会比较容易一点。那基本上呢，就是在我们的常规那个律里面哈，比如说神训练我们，神对我们这个夫妻的关系也有他的常规，对不对？哦，头身子，然后该怎么样哈、哦？所以呢，都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常规的时候没有进入那个规律，啊、哦，如果规律进去了，那刚才那个刚提到了，我们怎么样有。怎么样可以回归？怎么样可以逆转吗？好，那个我们就下次再以后再讲了哈。那现在你提到的这个事情呢，我要加一个我观察的结果哈，几乎都是这样哈。不管这个爸爸他在跟孩子的互动上有没有付上像妈妈这么大的辛苦跟心力，我要告诉大家哈，特别是年轻的妈妈们，还有你们孩子在已经快要都离家的妈妈们哈，到最后。你的孩子会去更照顾更理解的是他们的爸爸，都一样，所以不要怨叹说哎，我付那么多的代价，你看他怎么那么就要讨他爸爸的喜欢，然后呢对我的话，我告诉你，儿女跟妈妈的关系是在平常每一天细水长流的那种报酬就在那里，好，那个报酬就在那里。所以当以后你养成一个孩子很爱他们的爸爸，很关心他爸的时候，你要说我成功了。从刚才 Melody 的这个见证告诉我们，孩子的需要是什么，他们要什么，他们要一个父母亲的和谐。不要以为被管教被鞭打或者是哭了或接受一些比较不合理的，当然不能用那种暴力性的或者那个就是不健康的，是健康性的，但是有也就不同的做法或看法之后，那个对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家里面的结构，但是呢基本框架那个安全感就是夫妻，我爸爸妈妈他们不管怎么吵，他们都还是可以恢复他们照样讲话，照样一起吃饭，照样还是这样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不要让他有缝隙裂掉，好、啊、呀。所以刚才有三个观察的这个统计哈，一个是父母亲跟子女呢，他们是异性会比较靠近，啊，然后他就不会结婚了，对不对？他要娶一个太太，然后现在这个不要讲现在的哈，这个是太变态了哈。好，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跟你冲突最多的，会成为你以后。最知你的心的孩子，所以不要怕，不要担心。好，第三个，所以等于说呢，你跟丈夫的这种争吵，其实可以成为一种你们更亲密的一个契机哈。那么第三个呢，你要预备着，当以后你养出的孩子，不管他爸爸是怎么样，他们对爸爸很关心，你会感觉好像哎，啊怎么会对我跟爸爸会不太有一样的对待的时候，那你要知道那是很自然的。而且表示说你们家是有安全感的，啊，让他们可以对爸爸没有恨。有时候孩子对爸爸的恨是从母亲这边加给他们的，当然有很多原因了啊呀，非常好，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
师母，我可以分享一些吗？
当然，当然。
是从失败的经验。那我就跟其他一些不熟的姐妹，就是说我老大已经快20了，然后老二现在17，所以我再过一年也要空巢了。那我觉得不管是你们，就是说姐妹，不管是处于哪一个阶段，我自己的经验是说，要先处理自己的情绪。
嗯哼，
然后呢，我现在也正在学习，就是说我要去跟神处理我的情绪。
嗯哼，是的，是的。
然后等我跟神的情绪处理到，就说我可以稍微就是平静下来，然后稍微理顺了之后呢，那我对于说，譬如说我比较纠结的一些，就是比较实际上的，譬如说我可能觉得孩子需要有什么样的规矩或者是什么，然后先生可能这个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当我的情绪比较远，我可以事后去跟他做沟通，就说两个人去做沟通。
嗯哼。
平和的去沟通，这样那有来有往，那大家就我就可以表达我的观点啊，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规矩很重要，然后或者是我的喜欢不喜欢因为什么原因，然后对方也可以，然后我们这样才会达，然后达到一个共识这样。
嗯哼，
对。那但是呢，我也有我的困难度，就是奇怪了，为什么这个弟兄，哎，我们家弟兄好像跟常人的弟兄不太一样。我就听了这么多下来，我就觉得奇怪，我们家很多都是相反的，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也是两个儿子，但是我就哦，还有第三个我忘了讲，就是说当你跟弟兄沟通完了以后，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做妈妈，虽然譬如说我们很看重小孩子的某一个品格的培养，那如果这个孩子他目前还没有达到我们所要求的这种标准或者什么，那因为孩子年纪大了，已经17岁这种16岁17岁，那我们做妈妈的，我觉得我们要有能够容许孩子从错误中学习的这个心，就是这种，就是我们不能害怕他，
没有办法掌控了。那你不能掌控，
不能害怕他说他失败了。其实最好的学习就是从失败中学习，孩子也是需要经过这个。你可以跟他就是平和的表达，就像朋友一样交流，说为什么妈妈觉得你需要这种品格，或者这个事情对妈妈来讲很重要，然后是符合圣经的教导什么的。但是孩子他现在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也在摸索，他也要成为他自己，就是他有他的价值观，但是很多时候他就是我们就必须要咬着牙，然后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去从错误中学习。这是我觉得可能对某些妈妈这方面来讲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做到，或对父母来讲就是比较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是你讲完了，然后你就必须让他自己去学习，你只能在旁边看着。那对啊，
是因为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神对待我们也是这样。刚才我讲的这个情况，从二到四的话，当你等不及了，然后就急着要踏出去的时候，他也没有拉着我们呢，
对，
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嗯哼，对啊，
对啊，但是我不晓得是因为年纪的关系还是什么，哎呀，反正现在就是我现在就说有其他的就是困难度，然后有一个就是你明明跟这个弟兄讲，就是好，你可以说以前因为我们的方法不对，态度不对，然后造成说弟兄根本就不想听你的这个方式，然后就造成很多摩擦。好，那我现在改过来了，他还是没有在听见你在说什么，然后他还是一直重复他的模式，然后就会让你，然后当然是不能完全怪他，但是就是这个就是互相的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情绪又上来，然后你就去找神，然后你就要处理你的情绪，然后你这边你只能负责处理你这边，可那边的话你也只能交给神，但是就是偏偏就是一直反复这个，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到底，然后你还很清楚的表达说 我必须先处理我的情绪，我现在有情绪，所以你现在跟我讲这些事情，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的答案是拒绝的啊，我没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如果现在做的话，我觉得我的情绪我会有些不好的那个，听不懂，或者是不愿意听，然后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人家对他说不，然后就没有办法接受说就是没有办法顺他的心，然后在他想要的时间里面，然后他就非要一直强迫你，勉强你去做一些你已经很明白的告诉他说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听起来有没有很像 teenager？
然后只要是，然后就是，然后这样，然后就跟你闹情绪，然后他可以闹情绪，但是你因为我现在讲的不是说指责，然后你一闹情绪，然后他闹情绪，因为你已经拒绝他，然后表达了，然后他闹情绪，然后呢你就开始也情绪也被他挑上来了，然后自己也就说也就在当下，反正就这样一起。然后呢然后他就开始说你看都是谁谁谁造成我们这样这样，然后都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开始一直就是把不相干的人也拉进来。
OK， 我先停在这里一下哈，因为我怕我忘记哈，刚才你提到说你本来你有你的原则哈，你也认为就是说不了哈，那你被惹起来了哈，到这里为止，你刚开始提到说你会把情绪卸给神哈，那到这里为止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
我
有权利维持你的原则，那到这里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我说过他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帮他解决，但是你可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
对啊，我就必须又回到神的面前啊，然后再重新开始啊。
嗯哼。
坐在当下，因为这都是要等到事后事件发生之后才会做的事情，然后在当下你就完全就有点被带着走，然后只是说这一次的事件发生，然后也是延续着类似之前的模式，只是时间缩短了。
然后
对，只是时间缩短，然后那个就是没像之前那样，但是还是又然后我就先想说，哎呦，这平静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就非要调点事，然后你到底是想要让我跟另外一方和睦还是不和睦？因为后果造成的是反而又加剧了我跟另外一方的那个裂痕，然后又想，当然这不是完，因为我自己的情绪我也控制不住，然后我就想说这到底是在干嘛啊？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呢？我就不懂，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是一种另外一种报复心态吗？还是
OK， 我想哈，我想我们个人，我刚才提到这个基本的那个规范那个地方哈，常规那里哈，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常规问题。比如说我们闹情绪，我们可以表达情绪，那我们该怎么表达情绪，这个都是在他的这个小时候哈，都要有一个常规啊，因为我们总是会有情绪啊。那我们吵起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界限，有没有规范，这个都有啊，都应该要有。比如说我们有个常规哦，啊，不能啊摔东西啊，不能动手的，这个我们都有个这种规定嘛，对不对？这基本的常规不能变的哈。那当一个人闹情绪的时候，我们也有常规啊，是不是啊？圣经也有啊，神说你生气，不要到日落，就给你一个规范嘛，在那里啊。那如果两个人都是有主的，那么两个人都要回到主的常规，不然的话，神要训练我们，还是从常规训练。当你信心不够，依靠不够，他还是要回去训练你的信心跟依靠。他不会在这个做事情做得比较有效力，让我比较顺利，不会在这个上面就让你跳级了。还是要回去你的基本问题去训练，常规还是常规的价值还是在那里。所以呢，等于说你们两个都有一个问题， 闹情绪，或者是被惹起来也好，或者情绪问题，好，刚才谁讲的？是刚才是谁？我忘记谁讲的，说不要生气，也不要去生气去有没有？我忘记了哈，看谁讲，那个是很对的。对对 ，OK。其实我们使气，我们闹情绪的那个部分是我们的常规。我们一定有情绪，可是你怎么处理你的情绪，是在你的常规里面，要放在你的模式里面。当我们没有在常规里面的时候，到现在还这样的时候，神还是有常规，对不对？好，那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到日落，好，然后呢？到后来呢，到了那个生气的部分呢，他说慢慢的生气，这个都是要训练的啊，神会回过来训练我们啊，所以啊，还是一样，你解决你的问题吧，啊，不要一直想要对方怎么样了、啊，这个不是我们做得到的。还有
我知道，是
等一下，让我讲，我怕我忘记，好，等一下，对不起，有一点我没有讲。一个人他的常规问题还要回到常规，如果一个人是他的本能问题，比如说。我就没有那种能力，好，谈到情绪是一定是可控的，这是圣经讲的。谈到这个理解能力，你就没有办法理解我在讲什么。那个有时候是本能，它的本身没有那个开启，从小没有开启。好，像有一些是可以训练，有些不能训，就是它没有就不能强其所难，就是我们要分开一下。一个是常规的话，从常规开始，我们从常规再来彼此再顺服哈。然后如果是属于没有的，他就没有这种能力，那我就等于说呢，我就不要做那种，就等于说不要再使力啦。我即使哈使得全身哈都碎掉呢，也没有用的啦。啊，就等于说有时候我们的本性上面有的是没有的，女性的细腻。男性不会有，好，他只能借助你的帮助让他看到男性的那个冲劲，男性的那个倔性，他为什么有倔性？你知道吗？他要达到目标，他要好像在那个在打猎，要一定要守住他的猎物，要达到猎物，那一种是我们女人没有的，我们会变来变去，我们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训练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常常会改变我们的规定，我们会放松，我们会妥协，我们会投降。但是男生呢，只要他们有一个，他们是很固执的哈，这个都是本性的话，你改不了的啊。他们只能说如何跟对方取得一个和谐的，就是我珍惜我们的关系过于这些礼啊，这些啊，我们的本来在坚持的这样子啊。好，对不起，你再继续讲吧。
哦，我刚刚想要就是说的就是说。我现在一直以来都是在处理我自己的问题，我反而现在是另外那一方被迫被另外一方一直抓着，然后一直然后另外一方他就是不，就是我当然我也不能去论断他，但我以为他也在处理，因为他跟神之间，那我怎么会知道，对不对？那我跟神之间他也不会知道，可是就这反而很奇妙，所以这反而变成是我们另外一种真实点。哎，我就是非常的不理解，我想说，所以我现在都是被迫接受，然后被迫这个要求，被迫那个，我就是现在反而是反过来。
好，那我可不可以说，神在训练你的顺服度，跟要把你这个意志折下来，有没有可能？
我的顺服度跟意志，我不觉得我好像
在。你不用回答我，你也不用回答我，我只是跟你探讨说有没有可能啊？就说你这边要学的，你这边要做的，你就尽量去做哈。那如果说到了地步，你认为是我好像是那个为义受逼迫的人，如果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哈，那你就说哎呀，我有福，因为那是你的丈夫嘛，你的头嘛，对不对？那如果是神要管我们的，他管我，他也管他个人，让神去就是把他就交给神了。
对呀，我就是这样做的啊。
那你现在你的问题在哪里？对不起，我没有了解。
我的问题是对方不愿意放过我啊，我都已经做到这种地步，可是对方就一直锲而不舍啊，他就是不愿意接受啊。
那你就去跟神求智慧，你跟神求智慧。
然后就当然我也不能说他都是他的问题，就是我自己已经，就是我自己在这方面，就是说已经很艰难的在处理这个，对不对？我要很努力的。然后他动不动就来让你办一下，动不动就过来让你办，动不动就让你然后他自己不去专注他自己的事情，他非要把焦点都放在你的身上。
OK, 现在描述的就是对方的问题嘛。那我说过的，对方的问题你解决不了。
对呀、啊，我也没有想要去，因为我自己都搞，我自己，我现在的能力也只有在我自己身上，我根本顾不了别人啊。可是他
okay,
他不满意啊，他就非常的不满足啊，他就不是，因为这不是他想要的啊。然后你跟他所有讲表达的那个话语，就是在情绪平静的时候，然后平和的表达话，他只想听他想听的，他只听到他愿意听的，然后你表达的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然后他到最后等到你我们也犯了罪了，对吧？因为我们也开始生气了，所以我们也犯了罪了，然后他反而还倒咬一口。
啊，等一下，我再回到你们的这个点来哈。好，我讲完这一点，然后其他人如果有什么意见或有什么经验，请分享一下哈，因为我实际的经验比较好。好，等于说现在你看到的你自己的问题，你已经知道怎么解决，可是因为你不能解决他来干扰你，就是你没有能力去面对他这种态度哈。好，那我问你一下。你有没有在面对青少年的孩子的儿子的时候有这种情况？
有啊。
OK。好。我本来要讲这样讲的，但是我们就不用讨论这个你怎么处理你的孩子，因为不管他现在还是不是儿子的哈，不过还是可以比对来处理的哈，爱不变，可是你原则爱不变。原则也不能变，爱不能因为这样情况就变了。好，好，那么接下来这点是我的重点，我讲完请大家也发一点声音，重点在这里。你说他要你答应他，等于说在你手上有一个权利，可以这样讲吗？
对，他要求我做一件事情。
哦，他要求你做一件事情。
对。
那就只有你能做，别人不能做吗？
没有啊，他完全可以做啊，只是他希望我跟他一起啊。
哦，要你跟他一起做。
对。
OK。好，那我现在了解，我也是有个事情是你手上有权利，你不答应的话就不能做。那现在怎么说？
不是这样子，是、
okay.
是，而且这个不是对一个事情，是对一个人。
嗯嗯嗯 ，OK。哎呦，我认为哈，对方有一个领域是他不能理解的，没有开窍，所以你就求神帮助他理解，等于说他不是只有理解这件事情要解决，怎么解决，他要理解到怎么让我的妻子哈可以听到我了解我在讲什么，而且让他可以认同，我觉得这个也是他要学习的。那如果他学习不了，我想想看我跟我先生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就好像变成说你不能碰的，然后都不会改变的，就在那里就好像把它冻起来一样的，好像也没有。好，当然我有，我不能，因为我的小从小的环境没有像牧师这么的比较苦哈，比较那个，那所以有些东西我是没有的，那有些我有的他没有。好，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是没有交集的部分，但是我们会可以包容可以理解的部分。好，那我没有意见了，到这里我就没有意见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好的，好。
对，因为我自己也很努力的在为这个人的一些，就是说以这种在神里面我在学习。
嗯哼。
然后呢、
嗯、
但是他不知道，因为我都没有讲。
嗯、
那但是我知道我有往前在迈进。
好好好好好好。 uh-huh.
但是我还没有达到神要求的地步。
嗯哼，嗯哼，
那这个，那我也有跟神说，我说请你再给我一些时间。
嗯哼，嗯哼，
神也很慈爱的，也很温柔的给我时间。
嗯哼，
那当我这样告诉对方的时候，对方居然不接受。
嗯哼，嗯哼，
那你不接受，就是他就是没有办法不接，就是所以就让我就是，哎。反正就是
强迫就对了，就是变得非常强迫啊，非常强迫性的呀，就等要逼着你，类似你的感受是这样的啊，也好。那么有一个，如果你要放下这个重担啊，或许有个方向我们可以试试看，因为啊，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的忧虑跟重担啊，每一天的重担，他说你要有个优先次序，还有一个价值的轻重，什么是最重要的啊？那哪一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就变成要舍，有时候比较舍掉次要的，变成要这样，所以可能那个轻重问题你自己去酌量啊哈啊，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啦啊，等于说到一个地步你不能两全其美的时候，那么你到这个关节眼可能要有一个是啊，或许是我的执着还有圣经的教导，有没有哪一个是我可以说这个是绝对性的，然后我一定要抓住，那这个是我的原则，我可以忍耐，我可以再等候的，有没有这样个？或许你可以去往这个顺位排排看，啊，这样可以帮助你，或许，好，呀、yeah ，
对啊，我现在就是往这方面、嗯、这个大方向是这样
是，
我也知道我自己在某些东西我有抵触，那我也跟神讲、
嗯，
那神也慢慢让我这个抵触有点消融。
是的，是的，他会教我们，他会教我们。
但是但是对方就是不愿意让你。
嗯哼，夫妻的关系哈、
啊，
不同的地方，如果我们要一直要去排除那些不同带来的那个障碍啦，不同地方有很多障碍的误解啦，或者是。很多你会觉得很孤单呐、啊，很不被或者不被满足啊，怎么样？那些因为不同呢，就会产生一些疏离，或者是那个第一方面，我们要去排除那个障碍。那到个地步呢，如果说是我不能做的，我不能行的，那么我们就要在那个不同的部分，即使没有交集，也要成为一种包容啊，一种啊，也是牺牲啦、啊，就是等于说我可以将就。那我是一个包容，然后呢，因为不要期待会理解，但是呢，我就等于说呢，我可以担待啊，我可以包容，我可以这样子，可能到这地步就变成要这样子。有些为什么我回想说，哎，我跟牧师有没有这个好像他受不了我，我受不了他的地步，我在回想了，但是我后来想说，哎，后来就是在这个整个就在我们的真理里面呢，就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了解你的问题。但是呢，我也认为说一定有他的解决之道。嗯哼，有没有其他的人愿意给予一点啊？就刚才听到如许这样说，给予一点啊，你的建议的，周师母，你有没有？
我理解他说的是什么哈？我觉得可能第一方面，我觉得你如果两个你跟牧师的情况是，你们都愿意降服在真理之下。在这个原则之下来理解彼此的不同啊，我觉得这个是大原则。在这个里边的话呢，就可以有比较有一个范围哈。那另外一个像这种情况的话，要具体的来讲，我就会觉得说，不要有那种被强迫的感觉。
嗯哼，
但是我也不要丧失，就是被还是就是也是温柔
有尊严的，我还是有尊严的。
也不要说他，你看我都这样做了呀、啊，然后呢他还逼我呀，然后我就觉得，你知道吗？好像无路可退，但是又不想照着他的去做。那他不理解，他就是不理解。
嗯哼，
你没有办法让他理解，那怎么办呢？我第一个就是不要被觉得是被强迫了，就是好像被逼的那个很难受的，但是我还是可以坚守到我现在能做到的部分。你其实你就是你强迫你自己去做哈，那个效果可能也不好， 因为你自己并没有当然可能他说的那个方向和是对的，但是你的心没有跟上的话，那个效果也不好。所以要等候到，你也可以跟他说，我知道你要首先也要肯定他，可能他的心理解的方向是对的。那你说我，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迈的契合到那一点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我相信，就是你可能反应也要积极一点，就是不说，那我不行。我觉得这是两方面哈，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方面，其实也帮助我们更能够。也是帮助对方，让他可以有耐心等，但是这种态度是积极的，并不是被动的。当我被动的时候，对方就更急，觉得你不想干，不想那么去做。所以我是这么认为，又有不要被逼迫，但是你有原则，同时你也要让对方有一个可以在你这边找到说盼望的，那有希望你还是那样的盼望。我是这么想的，不知道对不对。
刚才周师母提到一点很重要哈，那点非常重要，特别是我们姊妹们哈，因为我们的情绪上面呢很容易受伤好，那我觉得有一点他提到说，我们不要去接受那种被迫的不甘心的那种感受，这一点很重要好，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帮助者，成为妻子，我们是身体，我们要束缚，但是都是基于我们甘心情愿，而是不要有一种感受，我讲是感受，就变得好像有一种委屈感，到后来会自怜。那当然呢，到后来如果这些情绪没有地方可以，就会泛滥嘛，就没有办法再疏导的话，当然刚才如许很好，他说他每次去跟神讲，其实这个可能就是神的要训练你的部分哈。那这些的话，如果没有给他疏导的话，如果我们继续的自怜，继续的委屈，继续的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是被虐待，被逼迫，这样的话到后来呢，其实呢会有另外一个问题会出来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不要到个地步说我就委曲求全嘛，我就算我就是好像觉得我就投降啦，屈服啦，不是这样子啊，这一点很重要。姊妹们不要有那种自怜委屈感，到一个地步一定要跟神说，神啊，让我是甘心情愿的。好，像我在服侍天上的主人一样，这样，神一定要你突破什么了？好，当然神要你的丈夫突破，但是神在这里听起来就好像神要你，当他一直在让我们练习的事情哈，其实就是要我们跨越过去，要我们冲破那个范围，把我们带到新的模式来，我们在变化，我们自己不晓得，其实我们这是一种 transform， 一种更新变化，不是改善哦。改善绝对不能解决问题。我说我有一点改善，就好像修理一下，旧的还是，就最近我们在谈那个比喻的时候，这个新酒不能放旧皮袋里面啊，那个好，我觉得越理解就越去学习就越很有意思哈。你或许你把一个新的零件放到一个旧的这个车的车体上面去哈。但是呢你会发现呢它还是不协调的，好，等于说呢到时候那个零件新的可以用的比这个车子本来的性能还久的时候还是不协调，所以神在帮助我们，就让我们整个是更新，不是改善，也不是修理而已啊，是恢复啊。所以对我来讲，如果我像你这种情况，可能是神在修，在帮我恢复，在更新我这个人。
有啊，
请讲，我还有一点想补充的哈，我觉得就是到了经过这么多年哈，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她的胸怀或者是宽广的，她考虑的不单单是我，其实她也考虑到自己的丈夫，也会考虑到就是你那个着眼点哈，是宽广的，我是这么看哈，就是应该是只着眼在我自己的角色或者那个上边的话，有时候我们就会比较会执着于自己的一些东西哈。但是其实我觉得如雪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也可以帮助正弟兄这样子，就是你心里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他的进步和他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做母亲的心哈，作为太太一个姊妹在家里心是应该视野也是要广的，
所以等于是神也在撑宽哈， 把我们那个容度把它撑啊，撑的宽一点，可广一点这样。嗯哼，不管多么难啊，神有答案了，神有答案。你要知道说那个水变成酒的过程我们看不到，可是它会变完全变了那个值哈，水变成酒哈，你看不到，可是你知道是在工作的，神是在工作，这样要你愿意依靠他在工作。嗯哼，家里面是我们有结婚了哈，有孩子的，是我们的合场，是一个合场，是一个我们不管是敬拜神啊，服侍神啊，或者是我们跟神的啊，我们很爱神，神爱我们哈，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好像一个。我们的和田一样，我们的一个啊、园子哈、啊，那神在其中。嗯哼。